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邓牧师的信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失足成千古恨。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并不是转眼就是百年身，我们立刻回转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恩典，再次得到希望。我们要从这两段话听牧师的讲道，民数记20章1到13节，还有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我们先来读民数记20章1到13节，民数记20章1到13节。旧约圣经的第四本书，民数记第20章1到13节。找着了，由我来读。民数记20章1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第10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何使你们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是民数记20章1到13节。我们来看这出埃及记至17章1到7节。出埃及记第17章1节，这里这么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腓力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神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牲畜都渴死吗？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人的几个长老和从百姓前面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是主的话语，感谢神。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主耶稣以外，人都有软弱，都有一些盲点，一些缺点，生命当中会有破口。记得几年前我在崇拜当中也讲过一篇信息，就是堵住破口。那时我是引用诗篇106篇里面的经文，因为诗篇106篇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常常埋怨上帝，而且常常发罪惹神发怒，神几乎要消灭这些常常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然而因着摩西在他们当中做一个中保，摩西在他们当中代求，以致神的怒气转消，摩西堵住了这个破口，以致神没有灭绝以色列人。那其实圣经，整本圣经对摩西的一个评价是很高的。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既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说，摩西他是在我家敬重的，在我家敬重的，就是圣经给他最好的评语。所以摩西，圣经给他很高的表扬。虽然如此，不过我们看到摩西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二十章里面，看到他软弱失败的一面，甚至这样的一个软弱一时的失败，以致他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四十年带领以色列百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就因着这样的一个过失，我们说功亏一篑，就不能进迦南，那我们看得很难过。好，我们就从第一段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如果我们刚才仔细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描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是天时地利人和吗？不是，正好是相反，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那我们说在时间，在时机上，圣经一开始说正月间是新的一年开始，意味着是一个很好欢乐的日子。不过接下来就说米利安却死了，圣经也用这句话说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可以说该化的整个以色列民众，他们在旷野漂流了接近40年，旧一代的百姓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倒闭在旷野。在整个旷野的行程当中，特别是后来越后面接近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看到当年和他们一起出来的这些同伴亲友似乎一个一个倒下去离开了。我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埋葬了许多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友、他们的同伴。而这时候米利暗也死了，当年从以色列埃及出来的这些成年人还剩下多少呢？是否可以屈指可数？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摩西、亚伦还有新一代的一些人，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这是在时间实际上是不是很好的开始，进入第四年了。不过米利暗死了，而且接下来你看这个民数记二十章的后面，亚伦也死了。米利暗是正月，亚伦大概是五月。那么当然同一年摩西也死，当然不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却是在生命记里面。所以以色列三巨头相继就离开世界了。那在当时的地理环境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在什么地方？这里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为什么在加底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怀念的地方吗？如果我们记得40年前摩西和旧一代的这些出埃及的一些百姓，他们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当时摩西就差派10个探子，每支派一个，他们去窥探神要给他们应许地。 看看这个应许地里面的人民啊，里面的啊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十二个探子就照摩西的吩咐去窥探，而且把那地的一些丰富的果汁，无论是葡萄、石榴，还有无花果，都带回来，同时也带回来的消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说，那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哇，有这样的好处。不过呢，同时带来坏消息就是，那里的城墙很高大，那里的居民更是强壮，更是高大。所以十个探子把当他们去看窥探那地之后，他们的这个情形描述的好像我们实在是不行，我们看起来好像闸门，他们这些都是高头大马，城墙又高，我们怎么可能进去呢？虽然很好，但是没有办法进去，去那边是不是要送死呢？十个探子报告这样的一个恶性，以致我们看到说也影响着全会众。虽然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极力说我们可以立刻上去得那地，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不过整个以色列群众还是很害怕，他们大声的喧嚷，在那边哭号，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甚至他们想要用石头打死这个约书亚的家勒。那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向众人显现，及时拯救了加勒和约书亚，则被以色列人藐视上帝的作为，和他不信上帝的话啊。如果不是上帝为百姓代求啊，摩西为百姓代求，上帝就要用瘟疫来灭绝他们。因着他们不信，他们背叛，他们试探神，所以上帝刑罚他们，从20岁以外向神发愿也都不能进去应许地，只有加勒和约书亚。那以色列人他们要从加迪斯转回，从红海的路回到旷野去，38年在旷野团团转，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回到这个加迪斯这个地方，那米利安离开世界。所以在整个行程当中，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一个一个离开世界，死在耶和华面前，死亡好像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们，所以回首前尘往事，会被触景伤情。恐怕他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又挑起他们的那种很多负面的情绪，悔不当初，就是当时旧一代的百姓不听神的话，不要去占让神给他们的应许地。那现在他们回到这个地方，又遇到这个干旱，没有水可以供百姓和牲畜喝，所以时间上、地理环境上都很恶劣，何去何从？天不时，地不利，人也不和。那如果这时候百姓是齐心合力，彼此鼓励说：“好，没关系，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啊？我们去看看哪里有水源啊？我们看看啊，怎么去挖掘这个水井啊？大家一起努力去克服。”大家一起同心，但是我们就看到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没有水喝，不是努力去解决，而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而且他们所说的话是很难听的。为何把我们领出来，逼着我们？他们是被逼离开的吗？他们是跟着这新一代的，是跟着父母亲离开的，为什么带我们来到这个坏地方，鸟不生蛋，这个不好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埋怨。我们说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其实我只是知道说我们常常讲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下面那句话很少听。我这次看这句话的时候，我才看到下面的句话：船迟又遇打头风。什么是船迟又遇打头风？船迟 来得迟，刚好又遇到逆风航行，就像我们说，哎呀，本来已经迟到了，刚好这个巴士来了又爆胎不能走，好像接二连三的那种祸不单行。那有些人他们就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来到这样的一个山穷水尽的情况，这样的糟透，摩西亚伦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看下面第二点，六到八节。山穷水尽犹如女花安民又一春。那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群众跟他们争闹，那摩西亚伦不是硬碰硬，当面跟他们对峙，怼回他们，什么是我们逼你们出来，是你们跟着父母亲出来的啊？说清楚一点，遇到一点困难就埋怨。那摩西亚伦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而是选择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做什么呢？匍匐在地。那圣经没有记录他们匍匐在地做什么，是祷告恳切的祈求，还是他们向神诉苦控诉百姓，那我们不用随便猜测，反正他们就是离开会众，匍匐在会幕门口。他们好像来到这样的一个困难，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摩西这已经是第四十年了，摩西常常面对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好，或者那种吐苦水或者埋怨，摩西都是来到上帝面前，所以现在好像没有路可以走，就来到上帝面前，把困难交托给神，安静的寻求神，等候神。结果是什么？圣经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再次说明神没有离弃他的仆人，也没有弃绝不顺服的这些子民。所以以色列会众和牲畜他们都很干渴，没有水喝。那神不是不知道，但是时间到了，神才施行他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好像没有出路了，活命的指望没有了，他们来到神面前安静的候神，柳花暗明又一春，时间到神就施行神迹，祭司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在第八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所以从这几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和牲畜他们都很干渴，没有水喝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啊，不是几十个人啊，整一两百万人，可能接近两百多万人。虽然有一些旧一代的死了，新一代的起来，所以这么多人要找水喝，又牲畜，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恶劣的情况。他们与摩西争闹，啊，你觉得神有没有生气？神有没有不爽这些以色列人？还是神乐意解决他们的困难，神理体会了解他们的需要。那当然我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与神争闹，说这些难听的话，他们甚至埋怨摩西逼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说什么这个坏的地方，他们与摩西争闹是不对的。但是这段经文没有提到神对百姓有任何的不满或者生气，你可以看到有提出神那种对他们不满吗？其实即使你读出埃及记，刚才我们所说第一次在利非丁百姓也是发愿也没有水喝，那你有没有看到说神怎么样的表明他的那个不满？可见神真的知道以色列会众他们在旷野真的是不容易，加上特别没有水的时候，所以神知道他们需要，肯定很难受，都在这样的一个可怜无助的情况，神体恤他们，所以吩咐摩西拿着杖和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 发出水。那摩西有没有照着做呢？我们如果继续看下文，我们就看到说摩西有做，而且神也显出他奇妙大能的作为，有许多水从磐石流出来，解决百姓的饥渴。所以整个看到说神是很体恤这些百姓，看他们实际的需要。不过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摩西却受到责罚，不能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否为着摩西最后不能进入迦南应许地感到很不值，打抱不平？哎呀，就是那么一点点错误，不能进入迦南美地，真的一事铸成千古恨，就是不能进入，不能进。那40年带领百姓，耶稣也还有进去过迦南地，去40天，摩西没有办法进去。摩西很想进去吗？如果你看申命记3章，摩西又在向神求进去，上帝跟他说什么？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啊！你看神对摩西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不让他进去。那我们看到摩西一生在耶和华神的家全家全然敬忠，他也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没有随便发脾气、忠心服侍神的人，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就差那么一点点路程，最后却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觉得上帝对他刑罚很严厉，叫我们感到很可惜。至少我读了 这张圣经，我好几次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为他很不值。不会不会有时我们自己也需要求神保守我们，可能你认为说那一点小事不是一点了，可能那一个过失就是我们不要说遗憾终生，我们就说可能那一点就是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污点，让你有无限的感慨，让你有无限的难以回首的东西。好，我们看第三点，就是第9节到13节，一事铸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刚才汉阳牧师已经说了，我们还是有回头的机会了，不是百年身。不过我们就看一下，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接下来的经文没有说明神不让他进入迦南地，摩西有没有什么反应？下面23节到29节，就是说亚伦的时间到了，要死了，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我们是没有读了，不过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说当上帝不让摩西进去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的感受在那边，但是摩西有怎样的一个情绪呢？摩西当然心里面感受我们不完全知道，不过呢他还是顺服神，上帝叫他带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那么把亚伦的这个圣衣脱下给亚利亚撒，给这个以利亚撒，那么亚伦就死在山上。那摩西完成了他的任务之后呢，他就和以利亚撒一起下山。所以你想体会一下，当时摩西看到他的姐姐米利安死了，现在哥哥在几个月之后也死了，也想到说自己一个人现在也不能进迦南地，心情是怎么样？ 那在这里，神没有叫摩西去责备这群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埋怨神。当然，这是以色列人有他们丑陋的一面，他们在这里挑战摩西的权威，所以这群丑陋的会众，也可以说将摩西里面那个丑陋的一面或者那种阴暗的一面引发出来。他们说有时我们人看起来好，没事的时候很平静，我们可以常常带着微笑。不过当我们有时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某些人对我们态度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做出反击。笑脸迎人，你对我笑笑，我就对你笑笑。但是你很生气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些时候，你可能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很多时候受人的那个反应，做出相同的那个回应。所以我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阴暗的一面挑起了摩西那种情绪，所以他忍不住，他就爆发出来。那摩西究竟真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到神不发签证让他去迦南？那我们看第八节，上帝吩咐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那他们怎么回应神呢？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也召聚会众到磐石前。不是吩咐磐石，而是举手用杖击打两下。那我们清楚知道，神这一次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不是用磐石用杖击打磐石出水。不过摩西走到磐石那里，就拿起了杖击打磐石两下。我们说了刚才主席还有牧师读了第一诗，他们在利非丁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他们在这个荒野利非丁安营没有水喝，他们也是以摩西争闹。那摩西就听从神的话，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让他们有水喝。不过现在经过大概40年，民数记二十章在加低士这里，神不是要他击打磐石出水，而是吩咐磐石。所以这里不是击打不击打的问题，上一次吩咐他去击打，这次神没有吩咐他去这样做。这里说明什么？主要是以神的话为主导，听从主的话，对准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做，不是照着过去的经验或者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做法，而是以神的话语为依归、为根据、为准则。有一个人穿着一件 T 恤，上面是写他上面是写作 When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get back to the instruction。 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回到那个说明书，回到那个指示那边。就像所有的电器，所有的这些一些可能家具或者组装的家具，手机都有说明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保养怎么样去善用，怎么样去发挥功能，或者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的时候可以看这个说明书。那其实我们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好的说明书就是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把讲台放在中间，就是以神的话为重点。所以除了崇拜有唱诗、有祷告、有奉献等等项目，更有讲道。神的仆人以圣经为生命之道，忠实的按照真理传讲神的话，也呼吁神的儿女谦卑听到认真行道。那除了崇拜和团契，我们也看重圣经课程， 刚开始来教会，也就是上慕道班，然后或者有栽培班，或者然后就是成人主的学，让你明白神的话，追求生命改变，使得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就好像我们最近查考的这个阿摩斯书里面，就指出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是到神的殿，到宗教场所，却没有真诚的敬拜，是一个形式化的信仰。所以阿摩斯先知就对他们说，任你们到伯特利，任你们到基甲，任你们献上怎么样的这些祭物，如果单单只是这个外表的宗教，只是到教会，但是不是来到教会的神面前，这都是假的。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已经和生活脱节了。有些人他们那种腐败的信仰，结果后来他们遭遇到审判，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惕。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来教会敬拜，当然来教会敬拜很好，但是我们更需要的真正的全心全意来到这位神面前，明白他的心意，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做他所喜悦的儿女。当然这也是我们在信主洗礼的时候，洗礼的时候你曾经也立志说，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最高的准则。所以摩西为什么失败，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听清楚神的吩咐吗？由神吩咐他去吩咐水出来，不是叫他自己打，而是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吩咐磐石出水，是照着自己的经历、过去的做法、习惯就这样做。可以说他失准，失去了神话的标准，神的要求他达不到。就好像我们说啊，射那个射箭，射那个红心点，射不到，失准了，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说摩西在这里没有对准神的话，十分可惜，以致他失败。第二，我们说摩西在这里其实也是誓言了。如果你看一下诗篇106篇，诗篇106篇32节到33节就提到在这个米巴水这边他们惹耶和华发怒，所以32节33节是讲说摩西在这里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在诗篇106篇32 33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就用嘴说的急躁的话啊，就提到说在这个民数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在新译本那里说摩西是说了冒失的话，和合本是说急躁的话，不过有翻译本也说是说了冒失的话。那到底摩西做了什么以致神不让他进入迦南，这里说摩西说了急躁冒失的话。你觉得摩西真的有说的冒失的话吗？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可以随便冒失开口，在利未记第五章或者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就说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所以摩西拿着杖到百姓面前说了什么？我们回到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摩西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所以当他心里面有一些不满愤怒，可以说有一种五味杂陈那种不健康的那种情绪，没有经过谨慎处理他就说出这些冒失的话。那我想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们又是生气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一些很重或者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说生气的时候就要不要说话，免得说了一些后悔莫及的话。不过当我们给人激怒，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脾气。当然也有人说啊， 如果你要发脾气的，你要数一二三四五，就像自己静静数号码，你就不要发脾气啊。甚至有人说啊，你就念主导文啊，不是迷信说念主导文就一定灵，是说你从如果你真正的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都真理人为善，慢慢这样，当你可能念到最后的时候，你心你本来要生气的也就这样消掉了。我们看到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吩咐这个磐石出水，而是照着他以前的经验拿着杖打了磐石两下，所以圣经这里说他不信神。究竟他不信神什么？摩西没有信神吗？摩西一路人都信神嘛。不过圣经这里特别是指出，因你们不信。或者摩西这里的不信主要是指他不相信神的爱会继续对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好，这些悖逆的百姓常常发怨言，神还爱他们吗？他相信神的爱，但是神的爱永不改变，神的爱不离不弃。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些情况里面，我们觉得神真的这么耐心吗？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我就觉得神没有耐心。摩西在这里好像不信，不信神还能接受这些悖逆的百姓，失去了信心，他对百姓失去了信心，因此他也对神失信了。那我们说这群百姓，他们在那边说了很难听的话，逼他们出来到这个坏地方等等，摩西可以说被这些人的言语态度都激怒，很难受，很多的不满，甚至产生一种厌恶这些百姓的这样的情绪。所以我们注意到他在百姓面前怎么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那在新的翻译本里面也是和本的新翻译本，他说听着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叫这磐石的水流出来给你们吗？意思说可以看到摩西带着负面那种刻薄的语气说，你们这群人，你们还要求我们给你们使磐石流出水来，你们这个样子像耶和华存着这样的一个悖逆的态度，看看你们神怎么要帮助你们。所以这一刻摩西似乎没有看到这群百姓是神所给他交托的羊群，似乎把他们当作一个敌对的人，所以这一刻他好像失去了那个牧者怜悯的心来看待他们，而是以牧者的那种权柄执行公义的态度去对待这群会众。所以这时候不像一个谦和的牧者用爱去施予去延续他们，而更像是一个审判官，一个高知他的地位去定夺去处理这些顽梗的百姓。这是摩西因着这些百姓带给他的一个情绪。那也有不少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解释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迦南，这里说主要他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神为圣，因为他击打磐石两次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认为磐石是预表基督，基督只能死一次，不可以死两次，所以在利非丁上帝已经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所以第一次是预表基督受死，这次神只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不是吩咐摩西去击打。那为什么这次不能打呢？因为这个磐石是预表基督啊。这是一些人解释说啊，基督只能死一次，的确，就特别他们也甚至有一些人解释啊，摩西的杖就是代表律法的要求， 所以用杖击打磐石，就表明说基督在律法要求下被钉死，所以基督只能死一次，不可能将他重钉十字架。啊，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听得觉得合理吗？那当然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说，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磐石是预表基督吗？肯定他不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到六四节，保罗在书信里面就提到，旧约的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蒙神的恩典眷顾，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不说这里是预表基督在旧约里面这个磐石出水，确实和新约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带来的救恩，流出活水来成为活水的江河，也能供应，有那种相同的地方。不过这个和击打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击打磐石是大罪，好像把耶稣就，我在说这本说他预表耶稣就在钉在十字架上。好，如果击打磐石是大罪，神不喜欢的话，那么为什么还有血流出来呢？那如果这是一个弥天大罪，就不应该有血流出来。而且如果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摩西这样做当场可能就被击毙了。所以这个击打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神没有吩咐他，他去击打，是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不是打一下的两下的问题，可以说他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神为圣，不把神当作神。那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代言人，神要以色列人，神要他以色列人面前，神要摩西，他是神的代言人，神要他在让以色列人面前显明神的慈爱和怜悯恩典。我已经说了，神的意顾念他们，给他们水喝，但是摩西这样做却不能表达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恩典。所以现在没有水喝，跟摩西争闹，当然说了很多这些话，不过神没有生气，摩西却生气。摩西执行公义，于是拿起杖来打了磐石两下，他似乎比神还更公义。神要向以色列显明他的爱和恩典，但是摩西就像神的意思扭曲了，错的表达了神没有要求他表达的这个公义，没有将神的慈爱显明出来。圣经传道书七章十六节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所以有时我们看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我们看不惯，但是神没有生气，问我们可能就比神还生气，我们比神还更公义。那从摩西击打磐石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继续的更学习一些属灵宝贵的功课。我们看到摩西在他生命当中提到两次发脾气，第一次发脾气就是摔碎神的法板，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你说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亚伦带着这一般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然后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摩西就生气，把手中的两块法板就这样摔下去，摔碎了。那我们知道这两块法板是神亲手写的，可以说从圣经里面看，这是摩西一生中最大的怒气，他把耶和华手所写的法板把它摔碎。以色列没有十条诫命了，他可以发这样大的怒气吗？如果说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把总理写给你的 亲笔信撕破，或者把最高法院给你的法律文件撕掉。当然你撕破，你撕掉它并不是太严重，因为那只是人给的。但是你摔破上帝亲手写的石板是严重的多。不过我们看到说，摩西摔坏这两块法板，上帝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在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上帝却生气，对他们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不得领会众进迦南地。所以你觉得摔法宝、摔法板，从外表来看严重，还是击打磐石严重？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哪个更严重。哎，那是上帝亲手写的。可以说是神的墨宝。那你是谁竟敢将神的墨宝、亲手写的法宝就这样随便摔掉？如果神要跟他计较的话，很有理由。但是神没有跟他计较。反而我们后来看到说，神叫他再山上，再去山上，再去上面重新发给他两块法宝拿下来。所以你觉得，匪夷所思啊，神竟然就这样的宽大宽容。所以我们可以深层的想一下啊，击打磐石的时候，摩西这个我里面的膨胀很厉害，而摔碎法板的时候，那个我不再是我，他完全是为了神的公义、神的荣耀、神的名。看到这群以色列百姓竟然在那边拜金牛犊，竟然在那边吃喝，这么快就偏离神的心意，拜偶像，没有尊神为圣，所以他心是以神为圣，以神的为依归，神最高的准则。那是他可以说他与神的心同心。其实如果你看回前面那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32章，上帝已经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上帝跟摩西说，这群百姓就是这样。所以已经跟摩西讲了，摩西替百姓祈求啊，如果你看那段经文。不过当他下去的时候，哇，受不了，听是听，现在亲眼看到，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摩西是恨神所恨恶的，爱神所爱的。所以当他击打磐石的时候，他里面那个自我是很大，可以说完全是那种自我的意识主宰一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发易怒，那怎么样分辨发易怒或者是不义的怒气，差别在哪里？如果说易怒，就是那个我的意念是很低的，就是说发易怒的人主要是为了神的名、神的国、神的义，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福音，所以这些都是为了神的生气的怒气，可以说比较靠近是易怒，这只是靠近啊，不一定啊。不过今天很多人发脾气，你不听我，所以我发脾气，你达不到我的期望，你破坏我的计划，或者我被你伤害了，所以这些怒气都是我我我。所以当你发怒很多我，基本上就和易怒扯不上关系。不过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其实很多人说啊，我是为着神的缘故，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自己。因为易怒一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器皿，本来的易怒发起来的话就变样，就好像水是干净的，但是通过这个污秽的水管就变成出来，也变成污秽肮脏。 所以我们这个器皿存在神的义路，本来我们好像说啊，是不是就神的，看到一些不合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是犯义路，但是经过我们这个污秽不义的器皿，可能我们要犯的义路也变成不义的怒气。所以雅各书也就提醒我们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摔碎法版是发义怒，他是恨神所恨怒的。那摩西击打磐石是他自我的依恋比较大啊，可以说他自我膨胀。那我们在最后看一下摩西手中的杖可以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那从几时开始摩西手中的杖就成为神的杖呢？那我们如果真的去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当神开始呼召摩西叫他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杖变成什么？一条蛇，然后再去抓那条蛇的尾巴，再回复变成一根杖。那么四章十七节，神就对摩西说：“你要拿着这杖，好行神迹。”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杖，研究一下这个杖的神学。那我们说，其实这只是一根普通的杖，很可能就是摩西在米甸旷野做牧羊的时候，他就在书里面随手找到一根，他觉得很适用的啊，当然可能粗糙或者比较粗一点的，然后他就慢慢用刀削，慢慢削成一个合用的杖。不过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杖啊，这不是天上掉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杖。不过这一个杖就作为他的牧人的杖，这根杖也可以说是摩西的身份象征。神开始呼召他，他需要将他身份象征放下，让神来主导。然后当他再把这根杖从地上拾起来的时候，这根杖就成为神的杖。所以这根杖很多时候就行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说，摩西回到埃及去的时候，在法老面前行了十灾的神迹，有好几个神迹都是因为这个杖来行的，无论是水变雪，或者青蛙从水中上来，还有这个冰雹蝗虫遍地黑暗，都是摩西手中的杖行的神迹。那当他们离开埃及开始要到神应许的迦南地，那神也吩咐摩西带着杖离开。所以他们走到红海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那摩西就用他手中的杖向海伸杖，神就用大风吹使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过去。然后来到利非丁，就是我们所读的刚才出埃及记十七章，神也吩咐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磐石，所以现在就有水可以喝。然后十七章的下面，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到山上也是拿着用手举着杖，他哪一个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就胜过亚玛利人。所以这根杖和摩西有很多的这个情与节。那如果你是摩西啊，问你这根杖一直行神迹，你对这根杖会不会另眼相看？哇，很宝贝，这是宝藏啊，握在手里很不一样，很神奇，很神奇。当我们回到民数记二十章，加迪斯以色列人争闹没有水喝，神就叫摩西带着这根真杖去磐石那里，却不要用这根杖。既然叫摩西吩咐磐石是出水，为什么神也吩咐他说你拿着杖去，拿着杖去又不打，要我吩咐？那如果吩咐的话，就不需要拿着杖去嘛。所以可以说摩西对这根杖有一种微妙的感情，可以说这根杖也主导影响了他整个心思一面。 所以过去击打磐石出水的这个经历，或者因为这跟上行神迹已经习以为常习惯了，我们常说不用白不用，哎呀，反正有就用。那摩西是不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情理节的驱使下，摩西就用这根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击打磐石和神对他说吩咐磐石出水，怎么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当时摩西似乎已经身不由己力不从心。所以我们说究竟是这根杖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杖就是神交他手中使用的一根杖，重要的还是人。杖可以行神迹是因为神同在，神的能力在他里面。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神吩咐摩西手中拿着杖去磐石那里，却不要他使用那根杖。既然不用杖击打磐石，只是吩咐，那根本就不用吩咐他去拿着这个杖去。我在思想这个杖是代表他的身份地位权柄恩赐和能力。我想神选召我们爱我们乐意使我们，他也很乐意赐给我们一些好像这样的一根杖，在教会在神的工作上，他装备我们赐给我们，抬举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恩赐权柄能力。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信靠主，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过程当中，神赐给我们这些东西，那我们可以被神使用，做成神的工作。我们有这些，就好像有这根杖，但是我们不是依靠这个，把这个当成是理所当然，甚至当成是偶像，把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当作是神，而不是依靠神。所以我们就请是重恩赐还是重赐恩的恩赐的神。所以可以说摩西有意无意之间高举的这根杖，以致他对神的话神的吩咐忽略，或者听从依靠神的心失去了。那我们是不是有时也是这样，不小心会看重依赖我们的身份地位恩赐权柄，而忘记了依靠神。比如说我很会做个人布道，与人分享福音，神给我这个恩赐，那我也常常用这个恩赐。你有教导主日学的这个多年的经验，讲故事很生动，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就像你手中的杖，感谢神，神乐意使用你这根杖，但是神不要你依靠 这个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说我就是 有这一套东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你那么你拥有这些东西，是不是就已经失去了依靠神的心，让这些东西取代了依靠神？当然你讲故事很有技巧很生动，或者你掌握时间整个流程，或者运用适合的这些工具与学生沟通有很好的这个有效很好的能力，这些都很好。不过神是不是有时不看重你这个东西，神要你是依靠他，或者神要你继续体会他的大能在你身上，而不是我有这些我有那些或者讲得更直接，跟我自己 做一个讲解感谢神带领我在教会侍奉，从以前的教会开始到现在宣信堂牧养教会，从几十个人到开始到三四百人，从一个团契到几个邻里的团契，从一个崇拜到现在四个崇拜，除了有新加坡人也有中国同胞为主的崇拜，我们也经过两次建堂工作，从一个传道人到现在有两个全职牧师，那教会也请我做顾问牧师，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里不是夸什么东西， 我现在只是说，现在我作为郭牧师，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岗位，过去的经验，不过我需要常常提醒我自己，虽然我是郭牧师，有过去牧会的经验和带领教会的恩赐，不过我已经退下，我手有老子的根杖，但是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呢？我还是更需要寻求神的心意，善用它，应当说话的时候说话，应当做事的时候做事，而不是说以我的这个过去，以我的这个，你算谁啊？你算什么？你这根杖若不是神用，根本毫无价值。所以当这根杖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不过如果变成人只是依靠他，而不是依靠神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真看待神的话语，尽力遵行，满足主的心意，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当然我们尽量发挥恩赐，但是我们却完全配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有软弱，有盲点，有黑点，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有破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神光照，免得这个破口带来很多的亏损，失去神的喜悦祝福。肯定我们的生命难免有过失，那摩西不能进迦南，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一次的失败，一次的过失，就断定他的成败，推翻他过去一生所做的工作，他所成就的丰功伟业，怎么带领一些人。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基督徒一次的软弱跌倒，就断定他的成败，像摩西这次错失，好像没有遵神为圣，受到神的惩罚，不能进迦南，我们不能断定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固然摩西软弱，在这次试炼里面失败，失去了神的祝福，失去了进迦南的护照，但是在整个生命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是与神面对面的，他是在神的家全然敬重，他是切合胜过世上的，圣经给他许多的便宜，甚至最后神不让他进迦南，还是让他到尼波山上看，最后神也亲自跟他埋葬，这是神对待他的仆人。今天如果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事物，我们有破口，求主帮助我们堵住它，那我们生命有缺陷软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神的眼前继续可以被神使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怜悯你的仆人，在你的道上，让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借着圣灵来帮助弟兄姐妹，以致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继续的依靠你，让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以致我们行在主你的正道上。纵使我们曾经软弱失败跌倒，不过你的恩典给我们用，让我们继续忘记背后如面前，同时继续满足你的心意，做成你的工作。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